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约瑟的粮食后来成为养埃及人来伤害以色列的工具，这我们也讲过。人生真是继续依靠上帝，不信主的就是很虚空，信主的我们不被恶所胜，我们不断的有恩言，有善良的心。十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，这个是愚昧的人哈。就当然我们也希望愚昧人能够改变。就我始终觉得我自己是愚蠢的，我自己不聪明，我始终也觉得我们基督徒就这些天赋来讲，我们不一定比别人好，但是我们实在是有主，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好，就可以越来越被主来恩待。那不幸的就是越来越坏了。我在教会里面也看过，那是真的很伤痛的事情。有的孩子，幼儿园的时候，一两岁的时候，好乖好听话，后来不来教会了，后来变了。各位，美丽的天使的堕落是叫人最难过的。当然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后来会不再回来。相反的，也有看到很不理想的一些孩子。哎，后来被神带领的很好，但是我还是说，结果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并不知道到他国中的时候是不是叫结果，这次快乐儿童营结束是不是叫结果，是一个段落的告终，但是还会有新的。各位，你的戏也还没演完，我们也还没有结果哈。我们知道有最美好的结果，我们知道有最好的开头。愚昧人因为离开了上帝，开头也不好，结果也不好。我们有最好的开头，两个好的开头，神的创造和耶稣的更新我们。有一个最好的结果，就是我们跟主会在一起。所以在过程中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。第十四节，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？这大概也是不信主的人都讲得出来的话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言多必失，每个人都会这样讲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当然我们如果没有什么智慧，没有什么能力，的确话说少一点是好，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有能力，我们能够把神的道传出去也很好。总之还是让我们多领受丰富啊，多领受丰富的恩典。这丰富的恩典当然是听神的话，但不只是听神的话，也在我们学习操练当中受到打击，受到挫折，这些打击挫折还是对我们有造就的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有一颗活泼的心心和心灵。我自己常常跟主讲，这是英文讲的嘛，我说主啊，老狗学不会新把戏，我已经很老，学不会新把戏，所以我到今天没有手机，我看我永远不会有手机，因为我觉得我学不会，学了电脑都学得那么辛苦，要学手机，就是我看到年轻人，就包括我们当中的年轻人，也就是你们每个人，那时候我听到那声音都很自卑，就是一指神功啊，我那么打开来，错了，又按错了。因为很自卑啊，很学东西学得很慢啊，我想也很难改变嘛。有的人就是灵巧，有的人就是比较笨拙，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对我们每个人都恰当，我们也不必一定要跟别人那些手脚灵巧的人比啊。但是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信心，主会帮助我们的，主会恩待我们的。各位，随着我们逐渐老化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善良和美好能增多，那的确应该不是我们的灵巧增多，这是没有办法胜过的生理的时钟，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美好啊。我们 不知道有什么事，但你多认识上帝总是美好的。多让神的话和神的话在生活中给我们的折磨、磨练、鼓励，使我们是美善的。第十五节，凡愚昧人，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，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。这个话可能也是话中有话，可能不一定是不知道那条路，而是不知道这条路最后进了城有什么样的结果。哎呀，遗憾啊，这句话，愚昧人的劳碌使自己困乏，我们的疲倦又有多少事不是自己造成的呢？有的时候是别人造成的，有的时候自己造成的，但我还是说造成了结果这么不好，谁说这就是结果呢？怎么不知道还有新的发展呢？啊，依靠上帝吧，会有新的发展，会有更美好的发展啊！让我们敬畏上帝，让我们相信上帝，让我们在神的带领、艰苦的折磨和恩待当中，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总还是说出恩惠的话，做出恩惠的事。有喜乐，有平安，虽然常常也是很艰难。第十六节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要补力，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这里贵胄之子意思并不是出身贵胄或者身份高贵，而是有个高贵的心灵。高贵的心灵，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上帝的心灵。那个高贵，我想我们教会很多团契，很多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团契最有代表，就是都是高贵的淑女。都很有风度的，包括刚刚窦若璋说他不是，我看他也是很高贵的，有个，我不能只说他，起码有个高贵的心灵，那就冒犯人了。各位，我们是上帝的人，那么高贵的心灵，你善良，你不做卑，不卑鄙，不龌龊，这是很好，但是也还是需要神给我们的磨练。我不要多讲了，因为那又岔题了，但是我可以提一下。我是想到摩西。斯蒂凡说摩西40岁的时候，他去看他的弟兄，他去看他的弟兄的苦难，这很不容易。就摩西很复杂，摩西是被父母第三个月丢弃的，摩西是被法老的女儿养大的，在出埃及记，法老的女儿特别讲，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那么那一幕都很生动，那个盒子打开的时候，摩西是哭了。对，哭叫的小孩总没有笑的小孩惹人高兴嘛。你看到一个 baby 一笑，哎呀好可爱啊。米利安在法老的女儿要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，我才一直祷告，主啊，让我弟弟露出最可爱的婴儿奶粉的尿布的咯咯咯的笑声。法老的女儿又不会换尿布，又不会照顾小孩，看到小孩哎呦好可爱，就没想到他是大哭。可是神让那法老的女儿，圣经讲就可怜他，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。各位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，我们在台湾不能想象，可能100年前的美国可以想象，一个黑人的孩子被一个白人的女人爱他、怜悯他，这是很难的。然后摩西又在埃及皇宫长大，你要知道摩西在80岁以前跟他的同胞、跟他的弟兄几乎没有什么来往，前40年在埃及的皇宫，后40年在米甸的旷野，他对本国的同胞什么其实根本都不熟悉，而且他又是，对不起这个字也不太好听，高等华人，这不知道怎么形容了，这就是整个以色列是奴隶， 是低等的，不是二等公民了，根本不是公民，是 slave， 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的。摩西是以色列，却被在最高级的环境中教育，而且是埃及人，埃及，而且埃及法老的女人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很宠他。摩西可能从他母亲那里知道一点以色列的事，他就同情他的弟兄。可能他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，可能他有非凡的正义感，他去看他弟兄的苦难。他的正义感强到一个地步是什么？他看到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，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。各位，人家欺负我，我可能还手把他打死。人家欺负一个路人，我大概还不至于去打死那个欺负人的吧。就摩西的那个很正直，很正义。不过呢，也是证明他脾气很坏。他一直到120岁都出手很重。他120岁就出手太重，耶和华说你不要去了。觉得老毛病还在那边。他有一个很同情人的心，他有个主持正义的心，他看不惯，跟大卫很像，看不惯弱小者被欺负，他把人家打死了。可是这不能成就任何事，他不能成就任何事。这件事情让以色列人被拯救，又被耽误了40年。就是人的善良，人的正义感，人的勇敢，包括各位你们的优秀，都是神给的。但这些优秀要被上帝的十字架对付。我觉得摩西简直痛苦极了，圣经没有写他把人家打死以后怎么做，应该是阉尸嘛，尝试。我也不知道那个被他帮助的人有没有来帮他一下，有没有谢他一下，有没有带他回家一下，有没有怎么样，都不知道。是，就是圣经没有描述这一幕，但是显然摩西也够大胆的。你把别人打死，我们这里没有人会记得这个事。日据时代，你把一个日本警察打死，你看看，我想那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全加拿大大概上两个礼拜，有一个城里有4个警察被打死，全城戒严，叫大家不要出去。那是凶手，各位，摩西是凶徒，你不要忘记了。摩西很凶的，很刚烈的，会击打那个磐石，击打到耶和华都不高兴，会杀人的。他第二天他又去看他弟兄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看，是不是还有埃及人来欺负我的同胞，就他是被他的同胞拒绝了，把他推开，很流氓很下流的说，谁立你来管我，你要杀我吗，你要杀我吗，我会抱到埃及那里去。各位，这就是奴性，以色列一直表现这种奴性， slavish，或者用一个更难听的字，就是贱，贱就是欺善怕恶。各位，我要讲什么？摩西就需要爱这群人，这需要神给的一直有的要给他的磨练。我是看16节17节讲到治理要有高贵的心，但是我想到就是高贵的心，聪明的智慧，善良好意，我们都需要被神不断的破碎，包括神给我们的十字架，莫名其妙的遭遇，不合情理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，好像传道书跟约伯记每次都会扯在一起一点，就莫名其妙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让我们都相信神的带领是美好的，我们相信不是欺骗自己。所以你要治理，你要正常的吃喝，要做有福的人，是有摩西的那些，有所罗门的那些，那是不够的。天赋、后天的教育都很好，那是不够的，那是根本完全不够的。你需要被上帝的爱来滋润、医治、拯救和破碎。好，第18节，因人懒惰，房屋顶塌下；因人手懒，房屋滴漏。这我想也不需要多说了， 就是我们常常想到这些，哎，有的时候实在是累了，对，不想做了，就一直堆，一直堆，然后一直推，到最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。我倒不觉得每件事一发生问题要立刻解决，有的时候有事有先后次序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解决。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和好，我们对上帝的信靠，我看是不能拖的。甚至我们跟人的和好也很重要，这是耶稣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你到祭坛献礼物的时候，哎，应该祭坛献礼物那个都已经杀了，就要去烧了。你回去跟你的弟兄和好，这耶稣讲的，你先去跟他和好。那可能呢，讲最重要，我们还是跟神和好。我也十分的强烈的劝各位，服侍上帝，要把一篇道讲好，要把一个小组照顾。要烧一顿饭，今天在我家吃饭，做这些事都不太难。你是带着跟神和好的心来做，是很重要的。就是我，你心里是跟主的亲近，让你来服侍，而且不断的求主，让你预备好。好，第19节，设摆宴席是为喜笑，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。这句话是中性的，就不一定是负面的。但是如果这里面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不管是不是所罗门，不管是不是有钱的、进钱的人，或者任何事，后来怎么样，还是看，就算搞砸了，就算喝酒了，最后产生的事情是希律在宴席上把施洗约翰头砍下来了，我们还是可以里面学到功课，包括耶稣论施洗约翰的一些话啊。虽然他那个头的代价很高，不过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得好啊。包括希律那个场合，包括希罗底，这我们今天不去讲了哈。20节，你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此念。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。这话其实耶稣讲过类似的话，我在房里所说的，在广大的地方会被传出来。如果我们看这句话只是说讲话小心点，那又是了解的没有错，但是很浅。各位，我们讲话会后悔，常常是因为被别人知道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们讲话后悔，不是因为我们讲错，讲错了我们不后悔，讲了后来被人家知道了有坏结果，我们才后悔。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认错，我们是觉得那个事情伤害我们了，对我们不利，这并不理想。这里的意思也不是你要多谨慎，免得会有什么这些伤害。我想我们还是用新约来了解，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是善良的，我们心是善良的，以至于如果我们说某些人，责备某些人，就算我们说在背后讲，我们并不是要重伤人，我们是存着善良的意思，你也不必因为后来被别人知道了，你的形象受损了，你的形象没有受损，可能受损了，但是如果你是存着善良的心，主知道，主纪念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在生活的大事小事、心思意念上，你都怜悯恩待我们。主，我们会有伤心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绝望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喜悦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得意的时候。主，让这所有的情绪都继续被你医治，被你破碎，被你充实，被你补全，使我们有一个高贵的上帝儿女的心灵，使我们在非常优秀的时候，我们谦谦卑卑的服侍，诚诚实实的把荣耀归给你，使我们在受气受怨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真实诚恳的，像诗人在神面前的哭泣一样， 甚至像约伯记里面，他有的时候话都讲不出来了，他还是相信他的伸冤者在。我们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